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，我们继续来介绍16世纪德国神学家、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。在这一集里，马丁路德离别威腾堡，查理五世宣召马丁路德前往沃姆斯。马丁路德心意已决，但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诗篇18:29，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
一个重要的国会议即将开幕，这是查理登基后第一次的会议，会场设在沃姆斯，日期定于1521年正月6日，从未有如此众多显要出席会议，一面果然有不少重要的事待决，另面大众的注意集中在改教联动这件事上，世界的政治竟在威腾堡修士的主张前失色，教廷使节千方挑唆查理执行教皇训谕，但是选帝侯弗莱德烈坚持需给路德机会答辩，诸侯虽大部分愿意出卖路德，但对于教皇亦无好感，最后查理决定宣召路德来沃姆斯，并且发给他安全证。这时已经3月24日了，皇谕传到路德寄宿之处，他们朋友们惊惶起来，只有路德十分镇静，他看见朋友的焦急，即说教皇派并不希望我去沃姆斯，他们所要的是判决我，致死我，这有何妨呢？不要为我祷告，要为神的话祷告。在我的血未干之前，全世界数千人将负流这血的罪，基督至圣的仇敌，教父杀人之王，兼要流我的血，但愿神的旨意成全，基督必将他的灵赐给我，得胜这些错误的使者，我活时蔑视他们，死时胜过他们，他们在沃姆斯忙于逼我撤回，这是我的撤回，从前我说教皇是基督的代表，现在我断言他是我主的仇敌，是魔鬼的使者。4月2日路旁启程，他回顾麦莱赏激动地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万一我不得回来，仇敌置我死地，你当继续教训，在真理上站稳，你替我劳苦，因我已不能工作了，只要你还存活，我死也无妨。他借着祷告把麦莱赏交托在那位信实的主手里，然后上车离别威腾堡，经过俄富德，在主日对众人讲道。在全篇讲章内并无只字提到自己，也从不暗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，更不提起沃姆斯、扎里或教廷使节，他只传扬基督。当全世界的视线集中于他之时，他完全不想到自己，这就是神真实仆人的印记。路德应召前来的消息传到沃姆斯，教皇派的人惊恐非凡，他们设计阻止他入城，然而路德答说， 我当继续前进，我必须望照我所去之地。他的朋友史比赖丁看见沃姆斯城内充满仇敌，而且听说异端者所持的安全证不必尊重，也打发使者劝他不可入城。但是路德并不气馁，转向使者说，去告诉你的主人，即便沃姆斯的魔鬼如同污面瓦片之多，我照旧进去。4月16日早晨，路德望见城墙，许多人在等候他，前面是皇帝使臣，全副束装，骑马当先，后面是路德，坐在一辆质朴的车内，两旁围看一些人。将近中午入城，人愈集愈多，几乎无法进行。最后到达路德旅馆，他下车就说，神是我的保障，合成的人都要看他，有人说他是才子，有人说他是异端者，访问的人不绝，直到夜深才得休息。次日4月17日，规定下午4时觐见皇帝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他将为着耶稣基督站立在世上最严肃的会众面前，典礼官前来接他，街上人山人海，不能通行，只得经私人住宅绕往会场，屋顶街道都充满了观众。走进大厅正门，遇见一位著名的勇士，拍他的肩膀，摇摇头，慈人地说，可怜的修士，你现在进入比我或任何将军所经过的更残酷征战，只要正义在你这边，你可以放心，奉神的名前进，不必惧怕，神必不撇弃你。大门洞开，路德进入，面对会众，有204人参加会议，其中有扎里武士和他的兄弟弗迪南大公爵，6位选帝侯，24位公爵，8位侯爵，30位大主教、主教和院长，7位大使，10座弗里敦式的代表，许多王子爵士及教皇的使臣。有些侯卿看见曼斯费特矿工儿子当时的情绪，温柔地接近他，其中之一安慰他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又有一位接着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，卫士们替他开路，他前进，直到站在扎里武士皇座前。这样严肃的会议起初威胁了他，众目都凝视着地，然而不久惶惑逐渐消散，一切归于寂静，典礼官关照未经询问不可作声，因此路德单独站立，默不发言。沉静一时，皇庭发言人朗声说，马丁·路德，神圣无敌的皇上，根据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建议召你前来，有所问答。第一，你承认这些书籍是你所写否？说时手指摆在大厅中间桌上的20本书籍。第二，你准备撤回这些书籍和其中内容，或者你仍坚持书中原意？路德先后用拉丁文和德文答复说，至圣皇上和诸侯们，关于第一问，我承认那些刚才读出的书名是我写的，我不能否认。至于第二问，有关信仰和灵魂得救、天地间至宝神的话语，十分重视这事，我不能未经考虑草率答复，免得我言有不及或超过之患，以致犯了基督所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故此我谦卑地请求皇上给我10日，使我所答不至违反神的话语。扎里武士与大会决议给予1日宽限，路德重返旅馆。4月18日早晨，他进入试炼中间，神的脸似乎向他隐藏，他的信心软化，他的仇敌加增，他的魂犹如在暴风狂浪颠沛中的小舟，忽而下沉海底， 忽而上升诸天。在这极忧极之时，他喝了基督所喝的杯，那时如同一个小的克西马尼园，倒在地上，断续吐出呼喊，从灵里的深处上达神的宝座，全能永远的神，这世界何等可怕！看哪，他张口要吞吃我，而我向迷的信靠竟如此微小，肉体何其软弱，撒旦何等有力！若我倚靠今世能力，一切完了。我的末时已到，我的判决已经公布。神啊，帮助我胜过世界的一切智慧，起来作罢。神应当这样做，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，我在此何争？我与这些属世大人物并无争执。我希望我的年日平安快乐度过，但是是个永远的正义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信实不变的神，我不倚靠任何人，那都是虚空无益的。凡出于人的都不稳当，从人来的终必倒塌。我的神啊，不应允我，我的神不过隐藏自己。你拣选我做这工，我深深知道这个，所以起来作罢。哦，神，为着你亲爱的耶稣基督站在我的旁边，他是我的保障，我的盾牌，我的高台。他在寂静中挣扎了一会，又继续祷告说：主啊，住在何处？我的神在何方？来吧，我已准备好了，我已准备为着你的真理丧失生命。温柔如同羊羔一般，因为这是正义，或在今生，或在永世。纵身世界充满魔鬼，纵然我的残躯被杀尸尘路上切成碎块，磨成灰末，是的，我的灵魂是属乎神，我要永远与神同住。神啊，帮助我。阿们。
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救赎恩典》。
救赎恩典远遮万方，暴雪洗净罪的赦免，严肃受难背负我罪，赐我生命赐我平安。耶稣耶稣心是慈爱，我的自由我灵歌唱。耶稣耶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主，赞美不停。救赎恩典满遮万方，宝血洗净罪的赦免，耶稣受难背负我罪，赐我生命赐我平安。耶稣耶稣心是慈爱，我的自由我灵歌唱。耶稣耶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主，赞美不停。
耶稣耶稣心是慈爱，我的自由我灵歌唱。耶稣耶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主，赞美不停。
耶稣耶稣心是慈爱，我的自由我灵歌唱。耶稣耶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主，赞美不停。荣耀归主，赞美不停。荣耀归主，赞美不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他这样祷告之后，就得着了里面的安息，非此人无法完成大事。 于是他阅读圣经，翻查他的著作，预备赋词，想到他快要在皇帝和帝国面前为耶稣基督并他的话语做见证，使他心中满了喜乐。觐见的时间不远了，他把打开在桌子上的圣经拿过来，左手按在圣卷上，右手向天举起，立誓忠于福音，坦白承认所信，即便需要血证，亦所不惜。此后他觉得更加平安。四时传令官前来引导他赴会场，众百姓的好奇更加激起，因为今日的答复是决定性的。会议尚未结束，路德只得在院中等候，四围的人蜂拥着他，足有二小时之久。他站在人海中，他承认说，我完全不惯于这种喧哗骚扰，这种环境非常不利，但是神与路德同在，他的容貌庄严，态度镇静，永生之神已把他高置在磐石上，夜间下降，火把燃起，最后被招入厅。这时他非常安详坚刚，全无失措之感，他的祷告已蒙垂听。他站在扎里武士面前，皇庭发言人开始说，马丁路德昨日所求之宽限已经满期，此举本属多余，因个人君应常做准备，答复一切关于信心的问题。何况你这位对于圣经有高深研究的博士，所以现在你当答复皇上的询问，他待你显出十分恩情，你要辩护你的全部著作，或准备撤回一部分。于是路德谦卑地回答，他并不高声喊叫，也不激烈陈词，只是慎重温和地述说，语气带着喜乐和坚定。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，我遵照昨日命令站立皇前，因神的诸般恩慈，我恳请你们垂听辩护，因我确信这是正义。若我无知触犯朝廷礼仪，尚起见幼，因我并非生长帝王宫中，凡养育在幽僻的修院内，昨日所询两问，首问我已答复，而且维持原意，至于第二问，我所写的涉及不同题目，有些论到信心和善行，内容纯洁，合乎圣经，即使我的仇敌也无法非难，反而承认这些著作相当有益，值得虔诚人的阅读。教皇的训谕纵然言辞猛烈，也承认这点，因此我若撤回这些，我成了何种可怜的人。在人类中，我竟独自放弃有仇共赞的真理，以致反对了全世界所引以为荣的。第二，我也写着非难教廷，我攻击那些用假道理败坏生活或恶榜样扰害基督教的世界，而且毁损身体与灵魂的人，凡敬畏神的人都有同感，都能印证这事。教皇的法律与人为的道理，岂不缠累骚扰信徒的良心？罗马的喊叫和不断的勒索，岂不吞灭了基督教世界的财富，尤其剥夺了这个显要国家的复原？这些都有确实无误的证据，我若撤回这些，岂非拔去水闸，任由不净不前泛滥地面吗？如此则狂浪势将激起，傲慢人必然加增，霸道更加横行，压在基督徒身上的重恶将因我的撤回越发加重，而且也因着这个撤回显为合法，得着至尊皇帝和神圣帝国诸参赞的批准。神啊，这样我将变成一件胸袍，掩蔽各种险恶残害。最后我会着书反对那些维护罗马霸道并毁损信心的人，我坦白承认，或者对待他们过于严厉，超越了我的身份。我否认自己是圣人，然而我不能取消这些著作， 因为如果这样，我岂不称许仇敌的不前，使他们趁机加倍压迫神的百姓吗？可是我仅是普通的人，并非是神，所以我要为自己辩护，基督也会辩护。约翰福音18:23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既不过是尘灰，极易迷路，岂不切望众人知臣反对我所传的理由？因此缘故，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，我恳求你们靠着神的恩慈，从先知和使徒的书信里证明我错在何处。我一经说服，立刻撤回错误，首先下手焚烧我的著作。我所说的盼望足够指明，我已经仔细考虑所处的凶险。然而我非但毫不沮丧，反而欢喜，看见福音在今日仍是争执焦点，如同古时一样。这是福音的性质，这是神话语的命运。马太福音10:34说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神的计划奇妙又可畏，要小心免得臆测扑灭分歧，竟至逼迫神的圣言，招致大灾，今日祸患和永远荒废。你们该畏惧，免使众望所忌的少年尊贵王子陷入厄运。我可以从神的圣言内援引许多例证，我能深说法老、巴比伦诸王和以色列众王如何寻求人的意见巩固疆土。虽在表面上这些建议相当贤明，而结果反成毁灭。约伯记9:15说，他发怒，把山翻倒挪移，山并不知觉。我这样陈词，非因诸位显要，须我忠告，唯愿薄尽绵力，有所报效。故此我将自己交在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手里，谦卑请求，不要容仇敌倾覆愤恨，因我实在无辜。言毕稍停，又用拉丁文重述一遍。皇庭发言人勃然大怒说，你尚未答复所问，你被传非为辩论教法会议的决议，乃未简洁答复所问，你是否撤回？路德毫无踌躇地答说，你们既然要我简洁答复，我的答复在此。我不能把我的信心置于教皇或教法会议之下，因为他们时常错误，而且彼此矛盾，四化之名无容讳言。所以除非用圣经的见证或清楚的悟性说服我，除非我被所引的经节感化，以致我的良心受到神的话语约束，我不能也不愿撤回。因为基督徒违反良心说话是不稳当的，他就目光四射，辨识会众，他的生命直在他们手中，说我坚持，我不能偏离左右，因神帮助我，阿们。会众大为吃惊，很多侯卿无法掩饰他们的钦佩。皇帝惊定后喊说，这个修士说话胆大气壮。西班牙和意大利人起先感觉迷惘，后来往往嘲笑他们所不了解的伟大。发言人就说，你若不撤回，皇帝和帝国参赞将会商如何处置护恶不圈的异端者。路德的朋友都开始振立，然而路德重复说，愿神做我的帮助，因为我不能撤回任何一点。此后他被引退，侯卿们开始议论，大家感觉这是基督教国的重要关头，这个修士的是与否可能决定世界数世纪的命运。他的仇敌欲恐吓他，结果反而高抬了他，他们想广布他的失败，反而增荣他的胜利。罗马党徒不甘屈服，因此重召路德入内。发言人又说，马丁，你说话并未持守身份，关于你著作的分类实属无益。 因为你只要撤回含有错误的书籍，皇帝就不容其余复据。你恢复康士坦丁会议所定罪的异端，竟要求用圣经反驳，实太放肆。因此皇帝要你爽直答复是或否，到底欲维持原意或者部分撤回。路德安静地答说，除了叶经答复的，我并无其他意见。他的意思是清楚的，人海冲击他，他如巨石屹立不动，他的话语有力，他的态度勇敢，他的目光尖锐，他的容貌坚定，这些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妥协的希望已经消失，修士已经征服世上的巨头，他已经说了不。扎里武士站起来，全体起立。发言人宣称，会议明日继续举行，听候皇帝判词。
马丁·路德与神同在，愿意为真理丧失生命。马丁·路德申诉，等候查理五世最后的判决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，全心信靠。
当我看不清前方的路，心里有风也有雾，我不靠自己的聪明，把每一步交给你手中。
当我想要抓住答案，却越抓越不安，你温柔说，孩子别怕，我在这里牵着你走完。
我承认我会软弱，但你从不曾离开我，你的话语像光照亮，引我走进平安的方向。我全心信靠你，主我信靠你，不凭眼见不凭感觉而已，我将道路交给你，你是我路正直，一步一步你带领我不偏离。
当我站在人生路口，不知道往哪边走，你的同在安静坚定，胜过我所有的理由。
我承认我有限，你却信誓到永远，在我每个选择里，你的恩典。我全心信靠你，主我信靠你，不凭眼前不凭感觉而已，我将道路交给你，你是我路正直，一步一步你带领我不偏离。
知道我现在的挣扎，我想明白，却常常更困惑。我想掌控，却发现自己更疲惫。今天我选择放下我的焦虑，放下我想证明、想抓住的答案。我把我的道路、我的家、我的未来、我的心，都交在你手中。求你赐给我信靠的勇气，就算我还看不见终点，也愿意跟随你给我的下一步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，使我的路正直，使我的心安稳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我全心